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 Podcast。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感谢大家就是在听我的 podcast， 因为我现在就是真的流量有在涨幅了，觉得非常感动，谢谢大家就是愿意听我的 podcast。 虽然说有时候常常讲到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说有时候有点聊得太 free， 然后有一些太心灵的，太不娱乐性的，想说大家会不会不爱，但好像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在这边非常感动。对，那大家经历了上个礼拜的选举，那不知道大家还好吗？对，那身为1450的伙伴的朋友，不知道大家就是还有没有活得好。对，就是我自己是在选前是真的蛮焦虑的，然后也会觉得说就是亲中的政党会上台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蛮怕的。那我觉得在社群上也明显感觉到说有支持者想要政党轮替，但我觉得也许我们就是放大了别人的批评，或是说持反对意见的，就会怎么讲，你会特别在意。就像可能你是一个很红的人，对，那你可能会在意一两句酸语，我觉得这个都会是怎么讲，就是有可能是会被放大的。所以我觉得在上礼拜之前，可能对于很多觉得赖清德不当选这件事情，然后的各种的声音，或是当赖清德被攻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哦，天哪，会不会就没有选上了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台北其实就蛮不相信蓝跟白这两个党就是对中国的一些作为。就是我也真的蛮能理解大家去一直淡化说中国要入侵这件事情，或是淡化亡国感这件事情，就我很难体会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在情了，或是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烦。就是大家不是应该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摆在前面吗？就是我会觉得是大家怎么有办法去相信中国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到底是因为他们跟我们太近吗？还是说我们也有在看中国的节目，然后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的可怕？就是我不懂。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因为跟了中国的一带一路，你其实讲欧洲，然后忘记是意大利还是什么的，那可能韩国日本也有被他们骗过。因为中国对日本本来就仇日嘛，所以可能日本就也没有很爱中国。可是韩国光娱乐产业啊，这可能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就是竟然会有禁韩令这件事情出现，就是代表是说中国它是有点觉得说它是人口很多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要来我这个国家做生意就是要看我脸色。我觉得还有一点点这样，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皇帝命的这种思维吧，觉得就说我就是世界第一大国啊，我十四亿人口啊，我怎样子，你们要来赚我的钱就是要看我脸色，听我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也不会言说他们就想要当可以跟美国较劲的一个国家，对，他们也想要当世界强国，只是说他可能真的不会跟美国打起来，对，那他可能就是只好用一带一路。所以其实像很多东南亚国家， 那他其实有深入到欧洲去，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跟中国去做一带一路这件事情。对，那其实你近几年再去搜寻一带一路，其实很多国家真的都是后悔的。所以为什么世界上其实很多国家在反中？讲真的，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要制裁中国？那一定是他看不爽他嘛？那为什么美国要看不爽他？那其实中国就是做了很多出尔反尔的事情，然后在国际上他就是一个调皮捣蛋鬼，还故意讲得很可爱，就是这些共产国家其实都很想要挑战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北韩这都是对。那就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怎么会有人看不清这件事情？就是你不相信台湾媒体就算了，可是外国媒体讲的你又不信任，所以我就很纳闷，就是到底要跟这些人怎么去沟通？然后我觉得大家一直淡化这件事情，觉得中国还好，中国不会入侵，对，或是其实应该是说，大家可能也不想被捅，对。那我会其实会讲侵略，不会讲捅这样子。那反正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但口语上还是会讲捅，就其实大家也不想被捅，可是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他们不会捅。就是这也很奇怪，就是很多论述跟感受都矛盾的。那你既然觉得他不会捅，那为什么觉得支持民进党就会战争？其实这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啊，因为他要战争就是要捅嘛，对不对？不是吗？不然他干嘛战争？对不对？所以你又不认清他们会捅这件事情，可是你又要说他们会战争，他们干嘛每次要打你？你懂吗？他就是为了要捅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有些人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就很难理解。那我也很不能，体会是说很多事实跟很多怎么讲啊？实际例子就放在你面前，就是蓝白就是真的比较轻松，而且他们的两岸论述上都会是偏卑微，那你也不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这样做吧？就是我不懂，就是中国到底多可怕，对不对？但我觉得大家只是怕被打。那你怕被打，但是你要被捅吗？就是我很难理解，就是大家因为怕战争，所以想说那干脆被捅，应该不是这样吧？对不对？其实应该还是不想要被捅吧？对不对？可是大家既然是害怕说，那因为害怕战争，所以我们就委屈一点。可是这完全不对啊，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有战争就是被捅嘛，对。那你今天不要战争，那你就是投降啊。那你投降还是会被捅啊，就是你今天战争与否都会被捅。那对，就是我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因为害怕战争，所以你让他们终极目标达成。那这样子其实超奇怪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会觉得说，那算了啦，与其被捅，那我不如不要战争。可是大家不知道，其实他们战争要打的不会是直接打国家，他们就是军人对军人，前线作业，然后打仗其实也不会是这样打的。就是如果他今天是真的接射一颗飞弹在我们的城市直接打到人民的话，其实就是国际会制裁的。虽然说国际上也不真的不会制，不知道怎么制裁啊。但是其实，你看很多他们战争，他们其实都是在战地打的。那你一般住宅区就不是战地，所以你要说真的会打吗？就真的也不会。那最近有听到一个真的比较详细的说法，就是他们是退役军人讲的。他说，是职业军人在打仗。那你一般如果是后备兵，你也不是职业军人，其实他就是在做后补的状态，就是当前面已经打败仗的时候，才会轮到我们上场。但是台湾一直在提高军购，那这些军人也是训练专业有素。那其实台湾一直以来讲的他们军我们的军力其实就是不会让共军来就是 就是打到我们内陆这样子，就不会有让这件事情发生。对，所以你要一直去担心说战争到底会不会怎样，我就觉得说，那你如果其实把它仔细想详细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理性这件事情的话，就会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你要说，如果今天不战争，那我们寻求是和平，对，或是真的就直接默认，比如说先签署和平条约这样子，和平协议啦，不是和平条约，和平协议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就是要来入侵我们的主权，对不对？那你觉得他会让台湾人好过吗？我觉得真的不会。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读过历史的话，我觉得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们自己怎么样对他们自己中国的人民，我觉得如果你有去留意的话，其实就会很清楚。那我觉得就讲一个近代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就是像上节目上集节目有讲到，就是他们不是发生洪水还是地震，对，还发生洪水，那不是有甲胄灾的传闻出现吗？然后确实他们就是也是被报道出来说，他们搜救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停止搜救，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被搜救出来的，或是说其实他们可能也真的死了，可是他们就是没有要去处理那些尸体，就其实这是蛮奇怪的事，就是人民被不尊重到这个地步。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就一直觉得反正就是假议题啦，然后他们不会打过来，或是他们也会打过来，就是这些逻辑都混在一起，超级混乱。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是蛮气的，我也不知道气要怎么解释，然后他们就一直跳针，对，所以就真的蛮累的。那加上我最近都在看新闻面对面，就是谢正武，谢正武，对，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对这个职业是很有信任的。那他一直都在节目上讲中共解选，中共解选，那美国也在讲中共解选，全世界都在讲中共解选，可是台湾就有一群人不相信中国的解选，那国民党也不讲说，就是也不承认说中国有解选，那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做了那么多操作，那又有查到说里长被带去中国绑桩，然后你们的就是国民党的人又去中国去跟台商吃饭，或是像吴欣盈又去参加过统战的团体，然后加上之前要提名一个中配陆配这样子，他们都有统战背景，然后柯文哲就更不用讲了，就是他也有讲过一些亲中的立场，然后大家都要看不见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纳闷，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一定要投民进党，就是我们当然也希望有其他政党，可是目前以本土，然后台湾价值，然后就是怎么讲不是像中国靠拢的政党只有民进党，对不对？这不就是现在没有你好，你今天讲难听，你今天民众党也不要轻重也 OK 啊，那我可能也会投嘛，可是就不是啊，那国民党更不用说啦，所以不是，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1450或是台派人其实也是很委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被骂，然后那些人就要讲说为什么投你们党才叫台湾价值，可是啊，你们亲中啊，为什么很不能说台湾价值？难怪台湾价值要叫亲，要是要被叫亲中吗？要承认九二共识吗？就我觉得我不懂，我真的很不懂。聊到这边，我自己也觉得我脑袋快要打结了，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在选前或者是在 Trade 上面发表，我就觉得算了，就反正就是乱骂，就是宣泄自己的焦虑情绪，我觉得太不可理喻了。那我觉得真的不是说我们非民进党不投，而是说我自己的价值也跟民进党比较近。那我觉得最 care 的点就是主权问题。那你主权问题一直要模糊，一直要被吃豆腐，那我就觉得说，那你们好像在这几十年都没有进步。就是 怎么会有一个新兴政党民众党还是这样，那国民党还是一样，那我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不跟你自己的选民解释说你就是维持现状，那你是不是真的是有拿中国好处，所以你不敢得罪他，或是你其实对其他世界各国是不熟的，那我就觉得那你选输活该啊，因为民进党确实跟其他世界比较有办法站在一起，那可以用这种慢慢的方式让国际上承认说有台湾人的位置，那确实在同婚通过这件事情上其实台湾人监督就很高了，对，那再加上这几年疫情这件事情台湾其实能监督也真的很高，也是在真的很奇迹，所以其实这几年台湾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说其实台湾存在，然后世界上能见度也高，所以其实你要说大家不承认你这个国家，就是真的是也是蛮吓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中国又一直弄那些动作，其实国际上是更认识台湾的，对，所以在解封之后，其实各国就是在我在拉克人表演，其实很常都要讲外文，就是要讲英文，所以其实台湾观光客真的很多，所以我就不懂说这些人到底怀疑民进党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就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就是我真的不是说一定要偏好民进党，对，那当然是因为他们推了统婚，我觉得势必要停，可是其他政党确实没有，然后一直要收割，那柯文哲在统一史上真的没有付出什么，然后硬要收割，然后还有人查出来说他去篡改柯文哲的维基百科里面的资料，虽然说这个当然不能信，可是我就觉得说那我同运是作假的吗，就是柯文哲就凭空蹦出来，然后在那边收割说他为同运真的有付出，可是反同也是他，然后挺同也是他，我就觉得说这个人超奇怪，然后大家看不清楚，然后还有一堆同志要挺他，我就觉得说这些人真是有病，然后我也不能这样嘛，因为我今天就是再去听百灵果跟呱吉他们的访问，我就觉得说为什么1450或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就要被踩，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而是某一群人真的比较沟通比较难沟通，然后讲了也不听，对，就是同运是我真的在发生，如果你讲说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没有这么有自信，同运我真的有参与，然后就觉得说被别人这样子讲，然后跟他们讲真的，他们也跟你说没有没有我才是真的，你就觉得说那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就会真的很气，可是他们就是又更欢，所以你就觉得说天哪，这到底要怎么样，要到底要跟这些人怎么合作，所以才会觉得说算了，我吹上面就是情绪上字眼。可是我觉得对，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对自己还是要比较高度要求，就觉得说好，我以后还是讲说部分好了，不要以偏概全。对，还是我就直接把它打在我的那个，就是那就是什么字界上面。我没有以偏概全，就是我讲的课本是少部分的课本，我讲的国民党支持者就是某部分不理性的支持者，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大家不要跟我吵，如果你是理性的柯粉跟理性的国民党就不要来跟我吵了好不好，就我觉得势必要发这些声明，因为我觉得你在跟这些人对话你真的会想要出一些情绪，或是想要用一些比较情绪上的字眼或是不礼貌的字眼，我觉得真的会受不了好不好，就是我可能真的偏没水准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说烦，就是觉得一定要骂死这些人，对，但我觉得理性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所以我很难给承诺说我觉得选后就是要偏比较理性，对，我觉得有时候被欺负久了你会觉得说干为什么不能出一口气，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这几天就是有发生那个艾丽莎莎还在那边喊坐票，我就觉得真的是我就快笑死了，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是那时候他们艾莎莎就是有一些网红朋友，然后有一个网红朋友叫艾琳，那 其实那时候我就有在看艾琳的节目，因为也是因为艾莎认识艾琳这个YouTuber， 然后我确实会觉得说艾琳讲的东西都比较有深度，然后比较心灵类的。虽然说有时候听久了会偏无聊，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蛮实质上的去做一些事情的分享。那艾莎就是偏娱乐性，对，大家也知道，所以你会很明显发现他们。这次停的候选人就是艾琳，就会跟我比较近，对，他就是1450，对，然后艾莎就是柯粉，对，我会觉得说，哦天哪，就是有时候每个人的个性或者每个人支持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就会真的不一样，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艾琳在做这件事情表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天哪，我有吓到，想说，YouTube 敢表态。那近就是应该是说，今年其实在选举上网红做表态的人其实真的是相对少数，跟蔡英文那时候要选的时候其实真的算少数。对，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可能要去想一下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不敢有人表态。那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觉得说柯粉太嚣张，或是会被出征。对，那确实好像真的是有这件事情发生。对，那统神也有讲了，对，就是说，我好像只要支持民进党就会被柯粉这样子，那确实是，那真的是有网军，对他们真的是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在社群上有在观察的话，其实就真的可以发现到底谁讲的是真的，谁讲的是假的，对。然后艾莎的部分，我就觉得说，身为一个网红，然后在这边带风向说做票，其实就是真的蛮恶心的。虽然说他最后有道歉，可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没有那么严重，道歉，我觉得大家会原谅你。那你一而再再而三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都可以随便讲话，我觉得太超过了。那我觉得今天他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在做一个不信任这件国家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当社会事件发生，那可能有一些判决是大家不喜欢的，或是跟大家自己心里想的不一样，那就会有一些留言是说台湾司法不公或什么的。可是有些事情是。他法律就会是这样判，所以其实他也蛮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要相信跟尊重，除非是冤狱冤案，那他还是会有他的法律流程去做上诉。以现在台湾的状态下，比较少这种很冤枉的事情发生，那可能真的还是会有，对。那我觉得他还是在法治国家上会做他应有的处理，或是说你有这样的管道。所以我觉得当社会在创造一种说你不要信任台湾，那不信任台湾很多事啊，比如说现在民进党执政，大家就来讲说全部都是民进党的，对。然后可能国外媒体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不是台湾的媒体了，也在说啊，国外媒体就是都是民进党，民进党有给钱，就是这件事情开始造谣。那你又相信这些事情，那你都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敌营的人，敌营讲敌营不对，就是你是不是支持民进党的人的话，你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就是民进党害的，我不相信民进党。那民进党都控制这些东西，所以我不相信他。那我觉得这很这超矛盾的。就是如果你今天不相信这个国家，那你干嘛生活在这个事情上，对不对？你应该要出来。应该说，可能他们也不相信民主运动会成功，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一个抱怨的状态下。那我觉得说，如果你都要不相信，那你其实可以照你自己的方式做。比如说，我想的可能最极端的是，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去闯红灯，对不对？你觉得法律是假的，那你就去闯红灯，对，看警察会不会抓你，对，或是你就超速，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奇怪，就是你一直在制造一个氛围，或是很多人就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就是台湾司法不公或什么什么的，就是讲这种。 或是让社会上的氛围觉得说台湾是不能信任的，我觉得非常可恶，就是好像在造成一个某种时局动荡不稳。那我觉得身为一个网红，然后你百万的流量，然后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就算你现在到最后道歉了，那你讯息是不是抄出去了？那多少人会因为你分享的东西而去往下散布？你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且讲真的，你在那个你在那样的地位，你发生事情都会有新闻报，你交往也会有新闻报，你买房子就是你很多其实大小事你都会被用新闻去做报道的时候，你无法去说你只是一个网红，就你就是公众人物了。那你为什么不为你这样子，用这个身份赚到钱？就比如说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你有这样子的，怎么讲？收益收获，然后你要在那边去讲说，我不需要对这个社会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事情，因为你就是在赚这些人的钱，你在赚你的粉丝的钱。那你赚这些人的钱，你没有这个责任吗？就像我自己团购，如果这个团购有出问题，那其实连带我的名声也会受阻挠。对，就是他们也会觉得说，那对我开始不信任，这也是我该承担的啊，对不对？那虽然说我团购就是有点爱退不退，然后就是有时候只是翻个链接这样子，就是推荐大家，然后要买不买这样子。那之前也是发生一个，就是厂商出货，就是出那种有瑕疵的东西，那也是有粉丝跟我讲，我当然也是要去反映，我也要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你今天身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你流量又这么多，那你今天去造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应该负担起责任嘛，而是只是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超级瞎，而且超级不负责任。就是你到底把台湾当作什么？这边时间就是给大家去思考默哀。还有馆长，馆长也是，就是他在做很多发表言论，其实某种程度都是在带领台湾某部分的人去恶化一些人。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子有点好像在帮自己开脱，可是我真的觉得是，我也没有想要分裂很多人，可是是谁先分裂谁的？我觉得这有点很难理解。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一个人带头去做分裂，那为什么我要去做分裂？你懂吗？就是我的观点也是觉得说，我今天有被分裂到了，所以我情绪上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做得很理智。我觉得我坦诚这样的事情，可是掌握话语权的是谁？然后一直在做分裂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可能过去民进党确实有一些上节目的人讲了某些话，确实也是在分裂。可是当今天你身为一个网红，那或是你身为一个怎么讲就是总统候选人，我其实在讲柯文哲啊。那你要去造成民众的分裂，或是你觉得自己讲话不用受检视、不用受质疑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一直拿言论自由当保护，言论自由不是让你随便说话的，言论自由是你要为你自己言论做负责。而不是说，因为你今天要自由，所以我去骂你的言论不正确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言论自由受损？我觉得我怎么讲，我真的不想解释这些事情。可是还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我的言论自由，所以你不应该骂我。我觉得这不是，就是如果你今天讲错，你就要负起责任。言论自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言论负责，而不是说代表你可以乱讲话。你当然可以乱讲话，可是如果你今天乱讲话，造成一些可怕的事情，因为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你是不是要为这些不好的事情作为负责？就像今天艾莉莎她在她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做了抹黑 中选会的事，或者选务人员的事，那他势必就是要负责。那负责我们去说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点出来，然后我们发表说我们要退追，我们也没有说他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对，那今天他道歉，他就是觉得他好像做错事了，他必须要道歉。没有人逼，可能真的有啦，但没有人逼他说他一定要道歉，或是他一定要为了支持柯文哲道歉，没有，而是说他为了这件事情负责，对，他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但确实现在道歉也没有用了，就是争取会已经要办了，而且还有一些不着边界野鸡网红，就是也有在转发，我觉得就是适可而止。对，那些其实大家都已经收证，然后寄到那个就是造谣的那个司法中心这样子，其实大家都留证据。我觉得真的要学聪明欸，不要因为你一开始接触政治，然后就觉得蓝绿很乱，蓝绿很烂，然后你支持一个所谓的新政治，那新政治殊不知也被渗透的很厉害。然后你要跟这些所谓的真的带风向的网军去做起哄，那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你不知道被洗的人是谁，而且你们还叫自己是小草，你不知道小草就是要被割的吗？对，所以虽然说这样讲的有点反讽，可是我觉得就真的是这样。那选完到现在其实也没办法说什么了，对，我就觉得说我也蛮累的，对，有时候选举就是在那个几个月的时候，大家会真的忙起来吵架，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候，1450也被打得很惨，所以我觉得大家那个情绪是激动的，所以想说好好休息一下，殊不知又冒出这个坐票疑云，我希望是可以让选民知道，或者让台湾人知道，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真的蛮健忘的，然后我觉得。好，就是可以让大家真的知道，或者是做一些事情，让台湾大多部分人民啊，部分人民相信台湾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一直怀疑这个台湾，然后一直被一直批评这个国家，然后就是有点像离职的人。像我就是最近也觉得说工作很烦，可是我确定真的想离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些人就是。抱怨归抱怨，可是你又不做出行动，那你不就是活该吗？就像你一直在抱怨台湾，可是好讲真的，你有没有投入去改变台湾这些东西的一环？你有没有嘛？你没有，你就不要在那边一直闲。我觉得当然可以闲，可是你又在那边一直闲闲闲，然后你也不做出你想做的行为，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你就是在。靠腰而已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坐票的问题，那你就去检举。那如果你觉得说，哎，现场监票有问题，那你下次就去监票，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些法案你需要推动，那你就去推动，对不对？像同志婚姻那时候也是，我们就一直去上街啊，要集合我们就去啊，不就是这样吗？对啊，就是你要实质行动，你要去改变它。如果你觉得政治很脏，你觉得蓝绿很烂，那你就去，你就是去创党啊，就是没有人会挡你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觉得民进党很民众党很烂，我就出来骂嘛，不就是我有做出行动啊，而不是我觉得说哦，台湾好吵好烂，那我就不出来做什么事，对不对？就是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啦，就是你可以用很多力量去做一些你想要改变的事情，然后不要只是纯抱怨，对，就出来做，就是这样。像我就是选举的时候也拍影片啊，觉得说很怕选票不好，那就是也拍影片，就是虽然说是有点安抚自己的内心啦，对，那就是。也去，然后选前自己也可以站出来的地方就去，对，就是还是要一些实质的行动。我就觉得我在为我的价值，那我觉得，造势场合你支持你的候选人，你也有出来去挺他，那就是也是啊。那我觉得在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坐票这件事情或什么的，如果你觉得真的有疑虑疑问，那你就真的去检举，不要造谣。对，再次到这边。 说完了，对，就到一个段落。然后我刚才要讲什么，就有点忘记，好像也是关于选举的。反正就是啊，对啊，要检讨民进党。对我自己会觉得，赖清德之后会很难选，很难执政，因为大家也知道国会没有过半嘛。然后，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有偷偷问，就是以前在民进党工作的朋友，这样子有问他说，哎，现在情况是怎样？因为，也许赖清德做了很多跟校园去，学生去论述或者是讲政见的时候，然后确实他可能在选前，在可能他选举可能应该说他铺路也铺很久，然后可能有各大的场地去都办了政见说明会。可是讲真的，台湾人其实大多数真的没有那么爱谈论政治，就大家还是喜欢政治归政治，生活归生活，就还是喜欢这样，就不太想要谈到政治。对，所以真的是只有在选情，选前可能几个月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说，好好好，那我来开始恶补这些讯息。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做不够的地方就是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地方选举，就是一定是努力不够。那努力不够，我觉得，因为我也没有在地方，对，我也没有参选，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只是说，是不是就是耕耘的不够，或是哪些地方真的没有做好？对，我觉得这个都需要再去检讨一下。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的部分，对，就觉得说，民进党做了很多政绩，可是一直被抹黑。那抹黑的时候，都怎么讲啊？又不出来澄清，虽然有澄清，可是那个澄清就是有点是，我觉得就是很像网军自己要去，就是我们侧翼网军，好，就我们没领钱的1450看才会去想看的东西，比如说市场查核中心，或是说可能经济部或哪个部的粉专或是什么网页有出什么辟谣的东西，然后等于是说我们这些网友就要去上面看，然后下面来辟谣，对，然后等于是说我们好像是在做一个传声筒吗？就是为什么辟谣是路人在做啊？我们今天真的没有拿到任何1450，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做这件事情，然后做还要被骂，然后我觉得就是被提问的管道，就是怎么讲，会问题这是怎么四面八方的来，然后或换个方式问，就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回答不出来，就是你可能觉得资料已经做完了，可是呢你又被问的时候，你就想说啊，我那这要怎么解，这要怎么解，然后觉得说天哪，太累了。我觉得就是辟谣可不可以好好辟谣，然后我不懂就是为什么明明有感的政绩那么多，像我自己就是真的觉得我是长照 2.0 的受惠者，但好险之后有长照 3.0， 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棒。对，那为什么这些事情没办法让大家知道？对，或是这么无感吗？就是你难道获得这些补助的时候，你真的这么无感吗？对，那选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民进党未来好好去怎么讲？去努力的地方，然后真的网络的部分真的偏弱，然后就是加油，对，就是不要再拍大家看不懂的东西，对，就是觉得说，真的要改了啦，就是当然，很多设计的东西，或是文创的东西，或是现在民进党选举已经选得很成熟，就是真的可以拍出感人至极的影片，那这个成效又真的是多大呢？对啊，那你基本盘如果很稳的话，其实我们支持者其实也没有说真的要被讨拍什么的，反而是会希望是你们有没有办法去拉拢一些中间选民，或是那些流失的票，我觉得这才是就是回向给民进党这样子。那当然我会希望是可以再做一些努力，比如说民音的部分，或是有一些比较瞎的候选人，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这候选人很瞎，可是我今天发现好像我办的有一些候选人，就是蓝营的或是民众党的，比如说徐小新，比如说高虹安，然后办一办大家都选上了，我想说我是不是一个反指标，就是只要办了就会上这样子。哎，可是我办500，但500没上，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我会觉得说 OK， 好，希望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帮民进党加油。好，虽然说我讲话还是就是偏激白，然后还是一定会骂蓝白粉，但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做一些我觉得对民进党或我想要价值去做一个巩固啦，这样子。对，那今天的 podcast 就是还是最后谢谢大家，就是真的很有在听我的 podcast， 虽然说我也不知道讲的如何。合不合大家胃口，但是一直被截稿补药，杰夫也强力推荐，所以我就觉得很害羞。那今天这集就是完全是否选举的一个我自己个人立场的思考，所以也没有什么太散弹枪的部分，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心理的部分，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然后可以分享给朋友，然后可以留言，然后我有一个匿名许愿的那个连结可以点一下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也没有累积说多少留言，所以等到有超过10个吗？5个我再来跟大家回复这样子。好啦，谢谢，拜拜。